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的文化苦丁茶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文学博士 Hermes 张博士，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徐和阳同学哈。那今天两位男士加上我一位女士，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吃醋非常永恒的一个话题，任何时候尤其是我们其实看的一些所谓的甜宠剧现在特别火，那都离不开这两字吃醋。那我们先来说说吃醋和嫉妒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呢？
对，我刚才想到那肯定就是嫉妒的一部分嘛，因为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不光是仅仅是两性关系，它可能是因为能力的比较或者是状态的这个比较，比如说这个人有才能你没有，这个人有房子你没有，这个人有财富你没有，因为这个比较才产生的嫉妒。但是这个嫉妒多数情况下都认为是女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少，但我认为是不一定啊，男人也有嫉妒。但是你注意看这两个字，汉字很有意思，嫉妒左边都是女字，所以呢我们由此来推断，我说一句话主持人可能别生气，我觉得男人如果嫉妒啊多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因为男女之间的事儿不值一提嘛，这个跨越了，我得干点大事儿，所以他会跨越这种小小的嫉妒，但即便是嫉妒他也是要建功立业的。但是女性的嫉妒就会是摔孩子砸碗烧房子，就会拿刀子划人。西安街头有一个女孩子因为嫉妒她的男朋友把拿刀子把她男朋友脸给划了，就是因为他跟别的女孩子说话说多了。就我觉得这个嫉妒结果在两性中的反应，我今天得清洁一下，也要引起一些女性观众的反感，然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在您告诉为什么之前提一点小小的想法，您说这个嫉妒两个字旁边都是这个女字旁，那就跟古时候您像造字的时候，那个时候女性还不允许很多去学堂读书，造字的权利基本上都掌握在男性的手里，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仓颉造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观鸟虫而造字，他是看的是鸟，看的是万物。你要说这个字完全就是为了背着女人，然后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歧视，不知道仓颉当时是怎么想的。
仓颉
但是我
造过嫉妒两个字儿啊，这应该是形声字。
也可能，但是我们现在从资源学上来讲，后来发展这样，那可能跟仓颉本身的这个出发点不一样。那你把它帮他这个解扣了，那后来逐渐约定俗成，现代汉字到现在，不论是繁体简体，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摆脱这两个字，强调了不论是嫉还是妒，都跟女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为什么不旁边不加个单立人呢？
那个时候造字的权利哪能在女人的手里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认识两个字的女的那个时候都算支持女性了。
我听说了你的意思，就是男人比较小家子气。
哎，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说造字的权利大多都在男人手里。
我理解他是不是就是一种话语权啊，就是从古至今的就是
话
语权在男人手里边，所以他的字也是替男人说话的。
当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谁主导。
对，
女性在接受教育以后，大家好像也对此没有太大的异议啊。
我这儿就有了，我这呼声太小了，主要是。
今天这个节目，您能够把这个话题挑起来，实际上让我们男性开始反省，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小家子气，把嫉妒二字，你起码嫉是女的，妒是咱们男的倒好，这就平衡了。
哎，这个我特一下心里特舒服了，换个单人房。
我觉得嫉妒咱以后改，以后把度改一下，旁边改成个男字边，但是有点复杂难看。通过这个话题呢，咱们也提醒我们注意一下，还是坚持这一点，就是历史上吃醋和嫉妒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海伦，是吧？为海伦打了10年，就因为海伦漂亮，那为了对为了争夺海伦，那我们可以打10年仗，这是因为吃醋，这是因为嫉妒，
这男人吃醋了吧？
但是告诉你，这推动社会进步，这是骑士精神，就是我为了女人我可以豁出命。就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彰显了女性在男性当中的位置和重要性，
因为美貌有了脱衣服嘛。
这个我是有点不太同意这个张老师
张老师说法。对，
就是说就是一个战争，任何的历史的战争，它不会因为一件事一件小事去发起战争，它肯定有衡量这个土地资源还有利益，还有更多方面利益，我能不能得到更多？ 他不过是因为女性也好，一个外交事件也好，发起了战争，他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是他的一个借口，
有一个借口
也而已。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他不会完全为了一个女人发动十年战争，他一定是有他的子民啊、土地啊、财富啊、利益关系在后面，有很多。
柯阳说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就说任何事情的发生具有复杂的成因，但我们今天不是说吃醋嘛，你得让我有一点选择性强调和选择性棒。在一个短短的三十分钟里把这个事情说这么圆，我说哎，这个海伦其实不是主要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不是给自己挖坑了。希望你们应该这么说，你俩就马上就举个反证例子，就他们中国人比较大度，中国人不嫉妒啊，咱把王昭君送出去了呀，中国人男人多大度啊，从文化心理来讲，中国人的不嫉妒恰恰彰显了男人的卑劣，恰恰证明了男人可以把女人当成玩物来赠送，恰恰证明了在自己的精神层面缺乏精神的钙质。你说此刻如果中国男人有嫉妒之心，有廉耻之意，知道了这个女人不仅是肉体，那是一种尊严的象征，我干嘛要送给你？我宁愿被你打败和征服，我也不可能把蔡文姬、王昭君送去美其名曰和亲，那是因为我的软弱，我男人无能，我用铁血无法捍卫的时候，我想用女性来软化敌人的斗争意志，这是一种骨子里丧失，因为丧失嫉妒和吃醋的心理而败坏民族心理的一个强烈的个案。那你们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我们就是逼着张老师把后面的话也说出来。
对对对
因为我前面是明显有漏洞的嘛。海伦这件事让何阳抓住了，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就这个事儿来说，你得说一个跟这不一样的事儿，这我才能服气。但你说海伦，因为海伦打的仗。那肯定的，但是我必须把这个话题挑起来啊，咱们跟那个主持人才能这个问题让观众觉得去思考类似的问题，任何话题都有漏洞，但不能够抱于漏洞来进行话题，这不是咱们文化所应该承担的任务啊。
张老师意思就是说了，吃醋才是真爱，醋都不吃说明我爱的不爱你。
对，我们知道如果正常的积极的吃醋，
积极
的，那因为什么？我强，我吃醋，但我不是要消灭你，我得提高我的能力跟你一样好，我认为这种暗暗的吃醋是会激发一个人的奋斗精神，但如果你吃醋以后去消灭对方，去损害对方，你不检讨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吃醋的恶果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不够通透，或你自己不够强大，误读了吃醋，你把吃醋变成了一个自我矮化、自我毁灭的契机，然后呢去诋毁崇高，去诋毁优秀，然后你败坏人伦，最后结果是大家都一样恶劣。我认为吃醋有两面性，跟任何事物都一样，就像太阳有两面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那吃醋这件事就说，哎，吃醋不好，那我说海伦是因为男人吃醋打了时间仗，捍卫了其实人。那你说吃醋好，吃醋好，那中国古人不吃醋，随便把女人往外送，丧失基本的廉耻和气节，他没有吃醋精神，他没有坚持这种，他没有这种意识，所以他就分不清什么叫关键问题的尊严。我说多了，
因为他们古人可能还不知道吃素的有很多益处，健胃啊，对吧？然后消食啊，而且还能减肥，他们不懂这个。
谁不吃素？都吃素，因为什么叫见贤思齐，吃素的一种，这叫积极的吃素，叫羞耻之心，因为别人国家比我强。我开始发愤图强，一种积极的吃醋。哎，如果因为别人比我强，我把人抢了，我根本不承认人家，然后觉得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田就特别好，我认为这是一种看似不吃醋，实质是一种懒惰，是一种堕落。如果是仅仅是因为饺子好吃才吃醋，我认为这个吃醋是不是咱们讲的是厂家做广告可以说，咱们要说毕竟是文化苦丁茶嘛，对吧？咱们来点文化醋，这个醋才有文化发酵性，才能引起大家重新思考。哎，你下回吃醋的时候，你可别摔盘子摔碗，你得发愤图强。你别因为我喜欢别的女孩，然后你就抠我挠我，你得想想你是不是平时衣服穿的太邋遢，家里收拾的不利索，头发整捯饬的不
干净。
对，你想，哎，为什么？我看别人多两眼，看你少两眼，是因为人家确实好看，不是因为你不好看， 你开始觉得我是你囊中之物，从此失去了维护保养之心，结果你就是蓬头垢面，谁愿意这样的旁边有一个不捯饬的人呢？所以嫉妒吃醋会让你重新开始检讨自己的不足。
张老师就传递一个，就想给我们传递一个由吃醋引起的正能量，就是要像用吃醋来激励我们奋发图强，然后呢不要拘于小节，要有大方向。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刚才这个张老师说到这个山西的什么老陈醋，我觉得我是归纳了那么几点哈，因为中国它有很多种醋，你包括这个西方它主要是白醋，然后中国呢它有咱们有这个老陈醋、米醋是吧，也有白醋，然后日本呢也还有黑醋。那我觉得根据这个醋的这个就是这个烈性程度来说，哎，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吃黑醋的人，他比较控制欲比较强，他可能就是说，哎，我可能就是说我给你安排你所有的事情是吧，即使是跟异性接触，然后也是我给你安排的啊，因为他这个比较烈。然后老陈醋啊。老陈醋他的控制欲更强了，就跟他可能会去，因为你的我吃了醋了，我可能做出更极端的事情来。
咋得出来的这些结论呢？
我觉得根据醋的味儿咱们去分析这个，我觉得人性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子。包括白醋，白醋呢，你看西方他吃，用西餐来说他做白醋，为什么呢？因为用白醋呢它不会损害这个原来食材的那个品质和味道。哎，它只是放一点，增加一点香气，那它的颜色是白的。那这样的人呢，就说我们，归到人的性格来说，他这样人吃醋的人，他就会比较含蓄，我不会呀去干涉你，然后你怎么都行，但是我呢会用一些小动作，然后小的东西提醒你啊，我吃醋了。或者说我一个眼神啊，我一个脸色啊，我就吃醋了。但是还有呢，除了白醋呢，咱们还有这个米醋、苹果醋、水果醋。最酸的可能就是椰子醋的。苹果醋呢就属于甜甜的。哎，我给你吃了醋了，然后我还跟你开玩笑，我要用一个玩笑告诉你我吃你的醋了啊，你跟那个女生说的话多了。啊，然后我可能用一个玩笑话，哎，怎么提醒你啊？我今天冷了，你怎么不给我来点衣服啊？你怎么跟那个人啊又问寒问暖的？它可能是一种甜蜜的一种醋，这就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类型，跟咱们的醋啊，这个不同的烈性口味有直接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张老师和新姐可以去观察一下人生里边，你有不同吃醋的人，你把这几瓶醋放在面前，看他怎么选。如果他选的是你，
这跟地域可能是比较
对对，
跟地域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习惯。那可能吃醋上面，我觉得个人观察比较多一点哈，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不同年龄阶段还是有关系。是不是年龄越大就越不懂得吃醋了，就无所谓了？这么反过来推的话，吃醋其实是人生蛮难得的一种人生体验。比较容易吃醋的时候，就可能青春懵懂的时候，刚刚知道喜欢谁呀，这男生跟那个女生多说两句话了，哎，心里酸呐，但是又不能表露出来，但是又想让对方知道。在那种时候，其实那种酸酸甜甜，就是我那有个广告词儿，就那种初恋的味道。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多的能够体会到吃醋的味道。像上了年纪，说实话，说先生太太出去跟另外一个异性多说两句话，你会想吗？你会考虑吗？大家都成了睡在上铺的兄弟的时候，可能就慢慢就
会的
感觉，哎，是不是年龄越大，心里也懂得吃醋了？嗯。
心姐会的，我认为是会的，因为我通过观察，就是说生活中的岁数大的老年人啊，或者夫妻老夫老妻的，他同样吃醋，而且吃的那个醋啊更重，
是吧？
对，甚至他两三天都不带说话的，互相之间。如果你跟就是说广场舞，你跟另一个老太太跳舞，然后没理他，然后老跟他去跳舞去，你看吧，这个回家之后，老太太跟这绝对不说话。而且他用另一种方式去摔锅摔碗啊，说话没好气儿啊，但是哎，他不告诉你你因为跟那个老太太眉来眼去了，他不会告诉你，他三四天他不痛快。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他吃醋的表现可能有点不一样了，是吧？
不一样，对，更含蓄。
是年龄越大越不含蓄吗？
年龄越大越含蓄。
哦，
他只会用冷暴力然后对付这个吃醋。
我同意部分啊，我觉得他会含 因为吃素会贯穿始终，它跟生命里一样嘛。你看这个醋的这个字儿，它是发酵的，它是沉淀的，它有时候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但有的时候它比较幽默的转换出来，有的就比较不太好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事物的两面性。你王朔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写得很有意思啊，好在你们也不会年轻太久。他是给年轻人说的这个话里边，就他这个年龄，他这个作家，他实际上是面对的什么？面对的韩寒，面对一些新生代，有的一些新的作家，你说比如说这个写这个《小时代》的啊，咱们就不说他了，他就在说包惜。那说韩寒，他就比较欣赏。那韩寒也给他回敬，说这家伙很聪明。他不是说王朔老师，就说哎，这个家伙很聪明。他也有一种浅阅，本身对他有一种在观念和知识上是一种平视的态度。那王朔写这篇文章就说，好在你们也不会年轻太久。说你觉得老爷老帮菜不行了，我们这波不行了，其实你们也很快会被长江后浪推进。这个里边有一点点醋意，但是也有一点
好玩。这是酸还是醋啊，老师？你觉得这个酸和醋怎么来区分呢？
我觉得这个互为表里，一个是你酸是一种表征，是因为你 taste 你尝了它才酸。醋是本身是一个存在啊，它是一个本相，你不尝你不知道它是酸的。那醋本身是无色无味，你得去。你看它，它就是一个存在物，所以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它的本，一个是它的阳啊，它这个张扬出来的或者分享出来。你说酸的感觉对人来讲，每个人都因为一个诱发点，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它本身的反应，这叫醋意，酸意和醋意。但是那个说这个东西本身是。我们本身去在乎的这件事儿，不是这件事儿对我们的反应，有的人就有反应，有的没有反应，所以醋意是因人而异，但醋存在在那儿，就这个事情都发生在那儿。比如这个人漂亮，这个演员好看，但每个女孩子对他的这个反应不一样，那就是因为那个人的个性，在这个事情在他身上的反应折射出来的效果不同，不是这个醋本身的错误。是这个人在尝醋的过程当中，他对醋的承受力不同，他的醋劲儿不同，就跟人的酒量不同一样。有人喝一口就醉，有人喝三斤不倒。三斤不倒就叫度量大，海量，醋量大，说这人宽容啊，说人大气。那人喝一点就醉，那这人比较敏感，这个度数不够，有一点点刺激，别人比他漂亮一点他就受不了。这是因人而异的。
又回到这个之前的这个说这个女人吃醋和男人吃醋它有不同嘛，就是张老师说这个女人吃醋它比较是摔锅摔碗儿，然后呢男人吃醋呢可能心怀天下。我觉得还是因为有一个观点，就是它是资源短缺的问题。比如说女人吃醋她面对的可能就是家，老公可能就是她的全部，她吃醋吃的就是这个老公，对吧？男人呢心怀整个森林，对吧？然后有大千世界，有很多可以排解的地方，可以去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这种心态，是吧？我有很多选择，但所以他男人他就不会特别在意吃醋，但是呢，男人他肯定也是有吃醋心理的，只不过是他的资源丰富，他选择面比较多。啊、我觉得是不是这么理？
这个到底是在赞扬自己呢，到底还是在对男性的自省呢？
一个问题说完以后，主持人肯定会有我，因为什么呢？是实际上看似在这个摆平，实际上还是对女性就啊，你们的眼界窄，你们的接触世界少，你们本身就是锅碗瓢盆，这个东西你这个就是容易引起女性观众的那种内心的平反，因为咱是男人，我站在中间角度，因为我接触很多演员，我就知道。你要经常换位思考，这个换位，这个位置包括性别的位，就是说这个话说出来一个女性是什么反应啊？我估计刚才那个话很多女性听完以后说我为什么不能成
天下？你们的心里都是星辰大海，我们都是锅碗瓢盆。
男孩子为什么不能锅碗瓢盆抱孩子？法国男人就可以带孩子呀，对，你大男子主义，你这中国男人把我们送出外面不说，你还让围着锅台转，这什么心理啊？
现在有些转变了，你有发现没有？很多女性掌握家庭，掌握这个权力，然后她掌握话语权，所以有很多女性她有很多男朋友、男同事啊，不说男朋友啊，
对啊，女领导很多养的小白脸啊， 这现在就说腐败分子抓男贪官，他有那个啊、哎，有很多小三，抓女贪官
也少。
你仔细看，女贪官也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这个事儿。
对对对，
他就说了，我有权利，我也可以买春的，我也可以养汉子呀。
所以权力才是最好的春药。
对呀、啊，就是基辛格说的话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我觉得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体会过吃醋的感觉了。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有醋意一件事情，他没有分清楚我、你、我、他，其实他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本身的一种嫉妒。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这个节目《文化苦丁茶》，这是你的平台，这是你的舞台，这是你自己，你作为一个 director， 你是导演，然后我们是你的演员和你的或者是道具。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所谓的压力，一种张扬，一种闪光，或者是所谓的丰富，一个纵深，都是在织编织和丰富你这个平台里头的光彩，而这个平台和光彩又属于你，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身体处在其中，你感觉到这是你的财富的丰满和扩展，那你就不会有醋意和压力。如果你跳出来，你认为这个是他的，你没有统御，那你就认为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有压力，你觉得对不对？这就是你的思维角度的问题。
今天咱们两个如果前后的话题把它连接起来看，连接起来看哈，就是前面咱们讲的是人设，那张老师给我们提到人要不断的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人设，不断的跟时代，跟这个社会，跟自己不断的要有进步，那其实也就是不断的完善自我，也就在不断的壮大自己，就越不容易吃醋。
对，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说我很少嫉妒别人，我几乎没有。别人说不可能，你从小到大没有嫉妒。我说我真的想想，我都没有嫉妒别人。他说为什么要嫉妒别人？因为你嫉妒这本身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他说那你已经分出了你是强者和，我说我这就是一种，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强者心态吧，但我不想说别人是弱的，但是我发现我嫉妒很少。你比如说我跟导演张艺谋合作，人家说张艺谋那么给你压力大，我觉得我欣赏他呀，他有什么地方不好的，我也不觉得认为啊我就居高临下或者我觉得比他强，我就觉得我就看着所有人的优点。你跟王朔接触，跟这些艺术家接触，徐斌，我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优点。因为我觉得这一生的缘分，你真要认识到我们是来接受营养而不是来接受沼气的，我们来因为接受生活中的营养而延缓或者是壮大我们的生命机能，而不是因为我们吸收二氧化碳或者是吸收一些惰性气体。所以你的选择，你本身的机能，你的意识决定了你的生命体的质量和状态。这就是我觉得嫉妒，如果你要有，我希望你把它导向一个正面的，如果你没有最好，如果你吃醋，我认为最好不要摔锅摔碗，最好把它化为一个前进的动力，见贤思齐。当然这是好像有点训导别人啊，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人和人不一样，萨特讲他人即地狱。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叫一个文化，文化就是说是有一个人提出，有些人去思考，所以文明也就是有一种主张，大家慢慢去浸染去感受，这本身就是一种善意而不是一种破坏力。所以一种占有啊、侵略啊、剥夺啊、抵消啊，这种暴力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破坏性的力量它本身不具备一种健康的思维。人家说不破不立，不是这样的，人家说心力不如除一弊，不是的。你如何有一个标准说这是弊，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是利？这个本身就要首先要给出一个评判标准。还有说了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话没错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或者是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高喊这个口号的时候，恰恰毁灭的就是文化的精华，所破四旧恰恰是历史的精彩，所谓新的事物那恰恰是一种很浮皮潦草的浅显的违背人性的东西。所以你一个很好的口号不意味你就能做好一件事情，而要意识到一个问题的实质，你要给出一个更加客观的全面的标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如何因势利导，然后让它有良性循环。否则的话，我们只喊口号，我们就简单拿一个工具，同样是一个工具，同样是刀子，你知道同样是一把刀子，它本身具有两面性。同样是火，你可以因为烧熟了食物，然后提高了我们的营养，我们开始变得从森林里走出来直立行走，那是火带来的文明的进步。但是大火带来的澳洲东部的这种蔓延，这本身这是一个灾难。所以事物如何把它导向一个积极的一面，这需要人的觉醒和力量，这需要文化的 作用和我们本身的这样一种反省力。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